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加入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任凭主用，是我吗？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马可福音11章1到11节。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纪念主。每一次的圣餐，芳华都会在前一周提醒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可以留意，事先做预备。如果您需要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芳华会定期的寄给您，或者是您可以直接的参考空中崇拜的网页。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带领我们进入崇拜。唱要等候主，
要等候主，倾听他赐声，
站立，让我们一起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仍然站立，我们要以诗歌赞美第二首《万福源头》。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唱歌说，主是恩惠如川长流，应当高
亲爱的天父，赞美感谢你，你是万福的源头，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赏赐的，宝贵的救恩也是你所赏赐。主啊，我们何等的有福，我们是何等软弱不配的人。我们不但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是软弱的，常常失迷，纵使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还是常常软弱，常常失败。主啊，但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怜悯我们，不断的把我们挽回，挽回到你的家里，挽回到你信徒的群体当中，让我们在这里得着你的喂养，得着你的保护，得着你的更新。主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永远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来唱永活盼望，我们连续唱一到三节。
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险些无法跨越，在绝望之中我举目望天，呼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恩典已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后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度量如此恩典，洗净永在身，将杯至高天，背负我罪，但我羞愧，借十字架宣告我已得赦免，万王之王将我拣选，荣美的救主，我愿永属你，主耶稣永后盼望。哈利路亚，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后成就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有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同样经历你成就应许，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有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辖制你，主耶稣已经得胜利，阿利赞美主你释放我，哈利路亚，死亡不再捆绑我，你打破所有锁链，你名为救赎恩典，主耶稣永后盼望，主耶稣永后盼望。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疼惜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赞美主，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主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从死里复活，你战胜了罪恶、魔鬼和死亡的权势，带给我们永活的盼望，是一个真实的盼望，是一个会兑现的盼望，叫我们在今生活着，不但能够经历主你的救恩，我们更有永生的盼望，好叫我们每一天活在你的恩典当中，见证你这位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是世人唯一的拯救，是世人唯一的盼望。主啊，我们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尊贵权柄归于坐宝座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我主耶稣基督，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恳求亲爱的天父 保守今天的聚会，与我们众人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新政牧师带领我们领圣餐。
我们一起来攻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节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有一段安静在主面前的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生命与主同钉十字架，与主同葬同活。我们先一起起立。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同来纪念主耶稣的恩惠。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的杯。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蒙你的宝血洁净，我们重罪都洗清洁了。感谢神，何等大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乃是为基督活着。谢谢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
谢谢牧师。接下来我们要请席尔诗班来献诗，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歌是荣耀羔羊。 阿们。谢谢希尔诗班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一同献上对主的感恩和敬拜。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一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一到，请容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或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善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中兴镇牧师，他证道题目是任凭主用是我吗？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兴镇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不管你用脸书 FB 或者是Instagram IG 或者是你有用什么 X， 我想很多人在使用这些社群媒体的时候都会注意到有一个字叫做按赞嘛。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它那个字叫做 like， 我喜欢这个。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如果在一些社群媒体里头会去注意到另外一个字叫做 follow， follow， 这个字很多在公众的账号里面就是有多少人在跟踪，你如果去看他有多少人在跟踪，跟踪某一些的这个名人名嘴，或者是他是带动这个社会潮流意见，很多人。我不晓得各位你跟踪谁呢，你跟随谁呢？其实在我们的英文里面，这个 follow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就是跟随。今天我们要进入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这一章其实是一个关键的一章。马可福音一共十六章，如果你把马可福音切两半的话，前面一到十章是耶稣的传道，最后十一章到十六章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之后是最后的这一个星期，他在这个世界上传道三年半的时间，在马可福音总共十六章的篇幅里面的六章来描写最后的一周的耶稣所作所为，占了三分之一强。其实如果你去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甚至是一半，前面一半讲到耶稣的传道，后面一半叫做荣耀之树，超过一半的篇幅在谈到了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做最后的这一周的许多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讲到这件事情，必然有一个重要性。而今天我们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主耶稣他进入到了耶路撒冷，那耶稣荣耀君王进入了耶路撒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机会来 follow 他吗？跟随他吗？我们有没有机会来参与这件事情呢？ 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我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直来思考。马可福音是一卷行动的福音书，在这卷书当中有很多的各位可以关注到的所谓的重要的 keywords。 那么 keywords 大部分都是一些动词，但是也有一些连接词、副词之类的。 and, then, immediately, 这是一卷行动的福音书，因为耶稣不断的在行动，而且他继续的在完成事情。其实他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在行动当中来完成天父要托付他的使命。这是这卷福音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刚刚安乐长老带领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了十一章的开始，耶稣和门徒要靠近耶路撒冷，然后来到了两个地点，一个地点叫做伯法奇和伯大尼。圣经讲到伯大尼好几次，但是伯法奇其实比伯大尼更小的一个名字。其实圣经的地理里面对伯法奇的描述并不多，但是他应该就在伯大尼周围的一个小镇小村落。然后他们是在靠近橄榄山，橄榄山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那其实伯法奇和伯大尼更是在橄榄山的更东边一点点的地方。到了那个附近的时候，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各位，我们注意到马可福音一直都有很多的动词，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耶稣就打发。耶稣在行动中他打发两个门徒，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伯法奇对面村子，可见他没有一个太大的名字啊。那到那个村子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人会问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他怎么会知道在对面的村子里面有一批驴驹拴在那里呢？他用 Google 吗？还是他问 ChatGPT？ 还是他有一个什么什么无人机跑到那个地方，知道有一批这个驴驹拴在那个地方？到底耶稣是怎么知道？因为耶稣一直都跟门徒在一起。这里彰显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主耶稣他是全能的神，他了解万事，他知晓每一个细节，他知道每一个时间跟空间，所以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一批驴驹。今天我们在所生活的世界里面，在2024年，耶稣也知道我们台北信友堂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不论你在四楼、在九楼、在和列馆、在长老会二楼，耶稣看得到你。耶稣是全能的神，所以耶稣可以看见。他说，你去，你必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个地方。这批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你可以把它解开来，然后就带过来。这句话其实让我们有一个想象，为什么去找到这批驴驹啊？耶稣准备要进耶路撒冷，但是为什么要找驴驹？为什么不体面一点找其他的工具啊，或其他的动物？为什么是必须要是一批驴驹？这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连结是从创世纪49章来的。创世纪49章在那里，我们知道当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他快要过世的时候，他把他12个儿子找过来，对每一个儿子有一些祝福的话。对犹大，他的老四，第四个儿子，他说：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他众支派所有的儿子们当中的领袖。犹大是个小狮子窝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犹大是那个大能的勇士， 他的力量如同狮子一样。第十节，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就是四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他是有一个尊贵的身份，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一个是司法权，一个是行政权，他是一个法官，治理所有的以色列民的，他同时也是一个君王，他掌有那个权力。龟和杖代表这两个意涵。只等到细罗，细罗就是四平安者，他也是那位救赎主要把平安带到他们百姓中间的，万民都必归顺，这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对犹大的一个预言，所有的世界各国万族万民都要归顺到犹大支派来。十一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这段的圣经里面，雅各已经把犹大要如何成为那个四平安者，接续在这句话的后面谈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小驴驹。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他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这个要结出美好果子的，他透过小驴驹来完成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在创世纪四十九章这预言，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这一段圣经是一个上帝亲自的一个计划安排的一个实现。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你去看到马太福音平行经文的二十一章，那里马太福音更清楚的说，这要实现先知的预言。这个先知的预言事实上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民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位君王的实现透过骑驴驹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万民在预备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主，他谦卑，他不是骑着马来征服，他是骑着驴让你知道他进入到这里，他不是要来征服你，他来到这里他是要带着和平的信息，他要让人在这里享受那真正的和平。而真正的和平是什么？我们当然知道今天他进来来到耶路撒冷，他要预备这个救赎的事情，所有的预备都是进入耶路撒冷，他要完成那救赎的大功。马可福音的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他们这两个门徒就去到那个小村庄，哎，看见了这批驴驹就拴在门外街道上，他们就把它解开来了。哎，那里那个村庄也有一些人哦，这个站在旁边看，有几个人就说：“哎呀，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呢？”门徒就照着耶稣所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现代人要这个想象有一个交通工具迁走，我们现在说去拿一就买了 一辆新车也叫迁车子，对不对？我现在比较能够了解什么叫迁车子，就是你为什么说买了新车去迁过来？我想他们以前的那个想法就是因为像马啊驴啊，他就把它迁过来，所以这个想象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但是你有购买证明吗？你凭什么把它迁走呢？哎，那么养这批驴驹，当地的人一定知道这个主人是谁吗？ 但什么就莫名其妙来两个从来不认识的人，他们就说：“哎呀，我们主人要，就把他牵走了。”到这个为什么？凭什么 ？Why？ 为什么他们就任凭他们就牵走了？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有一些的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经文给我们一个线索在，在第三节，耶稣说：“如果有人对你说，为什么做这事情？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弟兄姐妹，这句话是耶稣亲自跟那两个要去牵这驴驹的，就是门徒说，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主要用它，主要用，不是其他人要用，是主要用。为什么任凭他们牵走？因为耶稣要用，因为这个永生的真神要来使用它。我们刚刚有提到耶稣怎么知道有这个驴驹，因为耶稣认识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动物，耶稣在每一时每一刻他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按照他的旨意而造的，也是为他而造的，他爱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物，但是他也使用他所造的，因为我们原来都属于他。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当然知道原因，就是主耶稣要用。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耶稣要荣耀的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机会来跟随？我们有没有机会来参与？我们愿意吗？任凭主来使用吗？你会说，哎，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好像不是小驴驹，我们刚刚认识耶稣，所以我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在认识耶稣。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经文第七节，这些门徒，两个门徒把驴驹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就骑上了那个驴驹，然后大家就跟随耶稣进入到了耶路撒冷。在进入之前，许多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去了。第八节，有许多人又把衣服铺在路上，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这当然是预表了在旧约圣经当中，耶户他要称王之前，有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把衣服脱下来，他们愿意拥戴这个人做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征。而耶稣所做的，他进入耶路撒冷，现在百姓的确想要来欢迎这位王进来，所以所有的人就在欢迎的路上。第九节，前行后随的，现在讲到一个字了，有人跟随，有人 follow 了。那么这些人都喊着何塞纳，何塞纳原有求救的意思，在此乃是称颂的话，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进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喊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现在拯救，现在救我，神啊，救我，救我，就是现在。那么当然这句话也是从诗篇118篇26节的前半段，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很多人在喊何塞纳，何塞纳，因为他们需要拯救，他们看见了耶稣进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想要欢迎这位王的一个态度。那这里让我们有一个停下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面对主耶稣他进入的耶路撒冷，我们到底是哪一种态度？是呼叫呼喊求主拯救，或者是我们真的有行动来跟随他？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再思想一下。因为那些呼喊着何塞纳的人，他们口里头有言语上的需要，因为我们觉得哎呀，这个王进来太好了，但是他们意志上愿意很坚定的来跟随吗？他们愿意看见这位耶稣是受苦的仆人，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预备为众人受苦的。跟随他的人不是要享受荣华富贵的，跟随他的人是 要跟随耶稣一同受苦的。我们今天也会面对同样这个问题，你 follow 耶稣只是在 IG follow 吗？在 FB follow 吗？在 Twitter 在 X 上面 follow 吗？你只是想多了解圣经吗？你希望多了解一些真理吗？以至于你知道真理以后你有种满足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跟随耶稣有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就是意志上的坚定的跟随。耶稣所做的我也要参与，我要跟他一同来做。耶稣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他准备要上十字架。其实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的第一次的来到是要预备他第二次的来到，因为第一次的来到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他在十字架上预备要为众人的罪死。但是他第二次要来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了在启示录十九章分别讲到了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这位耶稣基督荣耀的君王，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候审判来到的时候，他是骑着一匹白马，他是信实的，他是大有能力的，他审判征战都按着神所赐的公义。但是经文没有结束在十一节，十九章的十四节，各位注意到，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弟兄姐妹，不止耶稣要骑着白马，第二次他来的时候，那些众军，耶稣的所有大能的军队，所有人都骑着白马。所以我们要问弟兄姐妹，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人吗？我们是 follow 耶稣的人吗？我们这是真心的按照我们认识耶稣，同时我们不只是在嘴巴上说何塞纳何塞纳，我们也是意志上我要跟随耶稣，我知道耶稣要进来受苦。启示了这段经文，让我们有一个对未来有一个长远的一个视野，就是如果到了那一天，到了启示录的那一天，十九章的那一天，我们是跟随他的，那我们必然在今天也要跟随，不是只有在那一天会跟随。你今天不跟随，怎么会在那一天跟随呢？弟兄姐妹，这一群大能的子民是跟随耶稣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征战他审判都按着公义，他是称为诚信真实的神。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思考这个问题。最后要在结束之前，第十节到十一节，那些人他们喊着何塞纳何塞纳，他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些人或许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高喊着何塞纳的时候，他们对于信仰有一个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知道那个国度是上帝允许应许给大卫的国，但是他们或许知其然不知所以然。那个真正的成就大卫之国最后是大卫吗？还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人已经明白了，但是耶稣在十一节让我们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耶稣是来到耶路撒冷要完成他的事工吗？其实我们当然知道耶稣是准备上十字架，但是十一节的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他是入了圣殿。弟兄姐妹，那里是耶稣要进入的地方，因为他自己就是圣殿，他要取代那个圣殿，你们三天拆毁那圣殿，他要重建起来，他重建那个圣殿。如果我们有这层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哦，他进入了，但是天色已晚，他跟十二个门徒就出城往伯大尼去了。 其实往后的经文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去阅读，他再次回到隔一天他又再回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进入圣殿，洁净圣殿，他所做的不是要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成为那个君王，他知道这个君王是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是要为百姓流出宝血的这个救赎的代价。所以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弟兄姐妹，你 follow 谁？你跟随谁？当耶稣他荣耀的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位受苦的仆人他在凡事上他是一个忠信的大祭司，他想到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有机会来参与吗？我们是否愿意仰望前面艰辛又受苦的道路，心中却愿意以意志和行动力谦卑顺服，任凭主使用吗？弟兄姐妹，如果启示录十九章是我们看见的，那我们今天所仰望的这位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的是一个艰辛又受苦的道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了解的话，那么你必然在这条路上你会走迷失，因为这条道路是艰辛又受苦的道路。你如果是在其他的道路上，我不知道，你很可能就像那个喊着何塞纳何塞纳的人一样。但是我们如果可以，我们看见了那个启示录十九章，我们是其中一员的话，那我们愿意用意志力用行动力谦卑顺服任凭主用，那个人必然也是你我当中的每一个人。因为耶稣看见，耶稣说，你去告诉其他人，主要用他，主要用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感谢神，谢谢主，我们愿意任凭主使用。我们不配，但我们知道这一条艰辛又受苦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主耶稣为我们开启的，为我们预备的。将来你要荣耀的再次回来，带着你的众天使天君和你的子民一同回来到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在艰辛又受苦的道路当中，我们顺服谦卑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并请执事们收奉献。若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或您是刚来的新朋友，请让奉献带过去，谢谢。我们来唱永活盼望，我们连续唱一到三节，唱到第三节的时候，请大家起立来唱。
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有高山出现无法跨越，在穷争之中我举目望天，求你名直到黑夜，在幽暗里面你慈爱彰显，吸引我临到你面前，点一成就，结局已呈现，主耶稣永活盼望。有谁能想象这伟大怜悯？有谁能估量如此恩典？基督在身，将被子高天，黑乎我罪，但我羞愧。
望第三节，
要指引你成就应许，埋葬的身体还是呼吸，偌大的狮子打破了沉寂，宣告坟墓不再吓死你，要清晨地你成就应许，埋葬的身体还是呼吸，
让我们一起为奉献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主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叫我们知道你是天地万有的主，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领受的，帮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献上我们全部的所有为主使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请起立来唱三一颂，我们唱一遍，并请兴正牧师来祝福。
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